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那今天特别高兴能够请到作家陈慧来到这个 podcast。 那陈慧是2018年从香港到台北来教书，
对，
然后就留下来了，然后今年疫情也没有机会回去，一月份之后，对，然后呢，其实跟很多我们来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一样，就这个节目邀请了非常多从香港，在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契机迁移来台北生活的文化人。那但陈慧的时间其实比很多人都早。
早了一年嘛，北大里来的时候。
对，你看大家都有一个默认的时间点，就是大概都是19年之后。那确实是早了一年。那所以今天很希望能跟陈慧聊一聊他在台北的生活，然后也许在对比中间聊一聊台北跟香港。陈慧也许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洁平好。
谢谢。我们先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吧，就是因为知道您在北艺大教书，其实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在台湾教书的这个时程，然后课程的安排可能跟在香港有很多不同啊。那
对，一点都不轻松。
一点都不轻松。也许先聊一聊你大概在台北每天的生活，在有书交跟没书交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怎么样度过在台北的一天，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空的安排？
其实是一个星期有3天有课，但是没有课的日子还是会去的，因为要见学生，学生面谈的时间其实你就不能排在上课的时间嘛，所以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都有4到5天都在
学校，
都要到学校。要是大家到过北艺大的话知道它就是在山上嘛，
很美，
对，它很美。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吃饭
哦，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的办公室都蛮远的。我通常就是我去围去是吃一个 brunch， 在那边，然后就围到我的办公室，我就没有午餐了，可能就是泡面，要不然就是面包，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希望很快做完事情，天黑之前下山这样子。然后下山要是不太累的话，就带着电炉，然后到咖啡厅写一些东西，要不然就是还是在那边看学生的作业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家、学校跟咖啡厅，
对，
3点的生活。
对，要是不太累就加一个就是电影院
啊。电影院啊，
对，
一般是晚上吗？
不是，我觉得电影应该是晚上看的，也真的是从小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一般人说到台湾享受美食啊什么的，听你的这个生活动线里好像机会不是很大。
从前是当我第一年来的时候，我是很渴望我的香港朋友来，他们来了我就可以去吃一些好吃的。因为你一个人怎么样，你一个人就是便当嘛，好不好？
也是没有错。
对，然后就是牛肉面，
牛肉面，
对，不停还是牛肉面，这样
各种各样的面，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反而就是因为我来的第一年我血压高了，我就觉得是不能太任性去吃一些就是好吃的东西太多。然后不要介意我这样说，台湾其实我吃的东西油是比较多的，我是喜欢的，我要强调我是喜欢的，味道也比较甜，也是我喜欢的。然后那就很麻烦的，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吃。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来了这边血压高，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是哪一个咖啡啊，因为我在香港哪一个时间可能就是我一个星期只有一两天可以晚上去咖啡厅写东西。你知道在香港你要挑一些咖啡好喝的地方其实也不太多，
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星期大概是两三杯这样子。然后我到了吉宜边，吉宜边是便利店的咖啡也是很好喝的，好不好？
没错，
所以我就从一个星期两三杯到一天两三杯然后复原就哎血压高了。
咖啡会让血压高吗？
对呀、啊。
天哪，我要小心一点你继续。
对，就是我，所以我就调紧了一下，就是、哦、好吧，每天一杯好了，就这样子、嗯、
对。因为我经常在 IG 上看见你就是基本上很固定的发咖啡厅的在咖啡厅读书的这个场景，然后时间长了都让看的人有一种很心安的感觉，就是虽然自己不在台北的咖啡厅，但仿佛跟陈慧一起在咖啡厅看书。
对对对，带着他们去这样子。
对，
就是有，也有一种这样的，就是给我的朋友一个很微小
微小的幸福吗？
安慰，不是幸福了，不敢
微小的。
这两年我都不太敢，好像提不出来这两个字、嗯、这样子。
但整个这个场景就非常台北，我甚至经常在还没有跟你聊的时候，我甚至看着这个 IG 就觉得，哦，这是不是就是陈慧到台北的原因？
对，
真的是吗？
对，真的是、嗯、然后之前就是跟有一些朋友聊，然后他们都有一句话，就是哎，你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其实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是超难听的，我从来就不是这样聪明的一个人，我也没有这样的智慧。当时真的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北艺大有这样的一个缺，他们赏我过来。我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我就是喜欢台北啊。因为之前就是要是觉得很闷，我就周末的时候就来过两三天，
嗯，
我就都是住在中山区，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然后那边有什么，就是咖啡厅很多，
嗯，
然后有一个光点，
嗯，
然后光点你走进去，你怎么样都可以挑一部你喜欢看的电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认识我的朋友是知道，其实我是蛮闷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可以闷，
嗯，
我也不是每一天都躲在家里这样子，我一定要出去跑一下，我一定要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在挑我的住的地方，他一定要有书店，
嗯，
然后就是每天去看一下，有电影院，有咖啡店，就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蛮，我是一个很慢的人。
听起来油麻地也能符合你的需求。
对啊，
库布里克。
对，其实当时就是从前在香港呢，是一个我常去的一个、
嗯、
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待半天这样子。
嗯， 嗯，明白。所以因为我刚才听你在讲这个北艺大的这个学校、啊、没有，就是可能它很空旷，吃的东西也很难找。我就在想，因为最近跟挺多从香港来台北的朋友聊，比如说很多香港朋友喜欢住在淡水，
嗯，
然后非常神奇，对台北人来说非常神奇，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挤到淡水去。然后
其实我都觉得很奇怪
香港朋友说我们要海、
嗯、
然后觉得海边的房子就是好的，然后看那个捷运线，看起来淡水到市里看起来也就跟东涌到市里差不多，所以那个就想象应该也没有很远、嗯、但是一来以后发现，当然那个空间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对
对，所以我记得你以前是不是硕士论文写过香港小说里的空间？
对，
我非常想听你聊这个，就是台北跟香港你感受到的这种空间体验什么样的不同、
嗯、要到台湾来生活的朋友，其中一定跟他说一句话，你要记住台北很大哦对、嗯、我今年在这边第三年，
嗯，
我觉得我还在适应。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出去好像要买一个东西，然后你有一点茫然，就是好像是时间都发展了一个交通上面
啊、
哦、然后去找一个东西，然后是买回家已经很累这样子。交通是蛮不一样的跟香港。我们在香港我们坐地铁，然后就说哎，一个站走过去吧，喂，拜托台北你不要很轻易的在这边就我们一个站我们走过去，你走不过去的好不好就是那一个空间的感觉，其实也是我希望在这边生活的一个原因。然后我记得我在当时我在香港 OutHK 有一个访问，我说过你在香港你抬起头来看 哪一个天空是破碎的。
嗯，
我在台北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可以感觉时间的过去，因为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哪一个日落，哪一个黄昏的一个感觉是很强烈的。但是要是在香港，首先要说一个，因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嗯，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在香港就是敷衍你发现你在街上走，然后街灯亮了，然后天就暗了，
嗯。
但是在台北你是可以看街很长，你在大马路上面你可以远远看见那个天是一点一点暗下来。
对，
哪一个感觉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可以感觉哪一个天空一些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也告诉你这一个空间跟香港蛮不一样，就是我每一天都乖乖的，我都看气象报告才出门，然后就是我每一天我都觉得我穿错了衣服，
嗯，
因为基本上就是你在中山区也很有趣，就是我走出南山北路，其实你拐一个弯，你觉得哪一个温度已经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的空间真的蛮大的。然后尤其是我从中山到关渡，我走出捷运站，那整个感觉有不一样，然后山下山上，
对，这是个盆地嘛，
对，其实就是你发现在台北就是不同的区它的温度都不一样的。中山区跟顺义区，顺义区是莫名其妙风很大的，我跟我的朋友说你真的要住在顺义区吗？ 你真的要想清楚，欸，他向上下边就是我在中山没有下雨到那边是下雨哦，就是这就是一个跟香港的观念很不一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
对，这个真的很有趣，你刚才讲到尤其是时间的这个痕迹哦，就是时间会在空间留下某一种刻度，就是你在台北能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在香港就是整个人有一种好像就可以原地变出很多东西来的感觉。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我知道你其实也是移居到香港的，
嗯嗯嗯，
你在香港的好像你在中环跟你在尖沙咀海边看对岸，因为首先它很近嘛，
对，
然后呢一个对岸的感觉，其实你看着它你看久了你好像在看一个报警，
嗯，
好像是一个舞台的一个报警这样子，
嗯，
它整个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看着它有一些房子盖起来又擦掉又盖起来，我的感觉是整个就好像是一个玩具房子的感觉，
玩具房子，嗯，
好像是你在里面摆很多东西，然后你在里面怎么玩都可以，嗯，然后哪一些东西也可以拿走又放另外的东西。其实在香港你知道在香港盖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把这一个拿走把另外一个
插进去，
对，因为哪一个房子也是
都做好
牙签，
嗯嗯嗯，
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叫牙
签，牙签楼，嗯，
香港有这样的房子，
对对，
就是把它拿开好放另外一个进去这样子。所以呢一个空间是也让我有一种那一个视野跟那是很强烈的那一个感觉。
对，我就在想说这种城市空间其实带给人的体验，就是尤其是带给人的人跟人的关系或者是人跟这个城市的关系的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感受的不同，就是因为照理说香港这么密集的一个都市，然后而且非常非常便利嘛，就是我们基本上在原地可能来回500米就能解决所有的事情，而且一天能做5件事吧大概。
对，
然后在台北觉得要做5天才能做完这些事。
对，然后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我到今天还在适应，我在香港住在湾仔耶
对，
然后我徒步走到铜锣湾是不超过10分钟的，
嗯，到
中环也是，所以我形容就是我在一个10分钟生活圈里面，
嗯，
所以在就是你走到一个捷运站也就是要10分钟的时候，大家都跟你说哎，很方便，你这真的是哪一个观念你很多要改变过来
那香港这种密度会让人觉得亲密吗？
其实我不觉得香港的哪一种叫亲密，
嗯，
而是因为你没有空间，反而就是我建的这一个空间你不要大众来，
嗯，
所以也你就很容易听见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说香港人的那一种很酷，
嗯，很酷，嗯，
对，在台湾相对来说就是我空间很大，所以你走近我一点点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香港的房子比较大一点的，
对，
那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被那一些地产商改变之前吧， 然后就是我家里的房子是可以让我同学来我家住这样子。我就是今天来晚，然后就说哎，今天晚上住在这边吧，就是我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
哇，那很难得。
因为很简单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的厨房它的大小跟现在的一个房间一样的，然后有时候就是我跟我妈妈是在厨房吃饭的，她是可以放下一个
桌子
、嗯、所以也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就是过年的时候哪一些糕点都是妈妈跟她的就是她的朋友啊邻居、哦、因为你有这样大的一个厨房才可以做出来啊。
对，是也可以一群人一起做。
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妈妈其中对一个事情很大反应，就是她发现超商有一个东西叫蒸鱼豉油。
嗯，蒸鱼豉油。嗯，
对，他觉得不可以啊，哪一个豉油一定要你自己弄出来啊。
哦，就是不应该是现成的，应该是自己做这个豉油出来。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调味的东西都是
现成的。
对
对，嗯，
但是在他们来说就是全都是他们弄出来。首先就是你要一个很大的厨房啊。
对，
那时候就是过年，现在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就因为在菜市场也很多，在这边好像叫高丽菜吧，
高丽菜，嗯，
带把菜，
对，带把菜，对，
他们过年之前是吊在厨房，很买很多回来吊在那边。你不能想象现在一个香港的大厦里面的一个厨房
吊一些高丽菜。
其实大家没有想到呢，不单是一个空间小的问题，而是它对你的生活的改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是妈妈是可以一个人在厨房，就是有一个帮工，她就做出来就是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吃的东西。但是现在你要是到你朋友家做客人，要不然你就吃火锅，
对，
要不然就是你们每一个人乖乖带一个菜，
没错，
想去。
是
有没有想其实是这样的厨房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其实过去三十年我们没有去讨论这一块，所以解释为什么这一个地方是我很爱他，但是他有很多地方让我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我很不爽的。我也太容易不爽了，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是不是一个我握得好不好就跟我可不可以买一个房子有关。我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很可以很干脆下一个确定我就来台湾。我就是很失败的那一些人啊，我这么多年我在香港我没有买下一个房子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是很容易好啊来啊。
这个确实是因为你刚刚描述的那个香港我已经没有机会经历了。我去到香港的时候就是几乎没有去过香港，香港朋友也很少会邀请人到家里来做客，
对，
几乎是
不
可能的，
可能欸，
对对对，去到人家家里只能坐在床上，
对，
没有地方坐，
对，你真是超不好意思的，你去干嘛？
对对，坐在床上吃火锅这太尴尬了。
对对对，好像我在几边我跟台湾的学生聊，我有一些学生都是从南部台东台中这样子来念书，
对，
然后他们就是年纪就是高中差不多就要面对一个是不是要离家，
对，
然后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在朋友家里当客人，
对，
然后可能就是住下来几天这样子。然后要是我现在到我台中的朋友家我还是住在他那边的，
是，
然后就是呢就是一个空间啊，
没错，
因为这样的空间所以你有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形态，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人际关系，对
对，所以这整个就是我不是单单说香港比较小这样子，
是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我觉得是我们一直把它房子拿开再放深圳进来的时候，在这边生活的人没有去调整，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限制下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尊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的生活的样子。
没错，确实空间大人对关系也会更慷慨吧，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我不用这么紧张的自我保护，你不要太靠近我因为我仅有的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可是就是台湾的这种相对比较宽松的空间跟生活形态，但是会让你想起小时候你经历的香港吗？还是也很不一样？尽管那个空间的程度可能是也许是像的，也有很大的厨房啊，人跟人你也可以住在朋友家。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香港朋友问我，你就有，这是我确定要来台北生活之后，他就说， 你真的有怎么启发台湾吗？可能就是我希望台湾的朋友听见这样的话，你消化一下，你不要太快，就是我这样说你就这样听。我说我因为我很喜欢台湾，我就这样子过来，而是我在找我过去的香港
啊，
其实是有，所以也是这一个空间，它对我来说它是很可贵的，因为它是跟我的一些回忆有关的，它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
那在台湾你这三年，因为我记得你应该是在某一次访谈里讲到说，你从香港移居到台湾，那当然对香港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啊，然后对台湾是一个慢慢建立的一个关系。就你刚才描述的，假设要在台湾寻找一种自己小时候熟悉的这种距离感，这种空间跟人的关系的话，但最重要的那个东西还是人嘛。
对。
那你在台湾现在建立的这个关系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怎么说，其实我在说漫长的告别的时候是在应亮导演的自由行
对
公映的时候的一个
访
谈里面跟他的对谈，那时候还没有反送中，
对，2018年。
所以我觉得2019对很多关于香港的这一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是有很不一样，对我来说也是，那已经不是一个告别，好像有一些东西就停在那边了，它敷衍就停在那边。要是你说的话，我想到一个意象，就好像是二代逆的
庞
贝。
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也想到，
对，是那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就是这三年认识了很多人，但是我是一个很不太容易跟人家，我是很硬生的。其实我觉得关系也不是你要跟人家很亲近人家就跟你很亲近，我觉得就是我要慢慢进去台湾这一个氛围里面，很多人就觉得是身份，就是好像你移居到台湾就是拿一个身份证嘛。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你是不是拿到了一个身份证你就是台湾人，你知道台湾人是什么一个意思吗？反正就是我觉得，哎，原来我来了之后我才开始去认识这一个地方。这一个认识是不单是它什么地方都东西好吃，不是单单是这样子，而是我很想去看，然后我觉得哪一个很好看，就是过去40年台湾经历了一些什么。其实我也想跟一些就是来台湾的香港朋友说，这一个是你最起码
要做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我说要是有一天我拿到我的身份证，这是台湾的身份证，我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跟着一个妈祖绕境，我一定要跑一次。
哦，妈祖绕境，
对，
对对对，
我一定要跟一次。我觉得这一个是跟，对，这一个是跟台湾本土
是
本土这一个字。这十多年都在不同的地方，也不是单单是台湾香港，也是欧洲有一些地方也在，这一个声音很大的。我觉得在台湾说的本土跟香港都不一样，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它真是有土地的。
对，
然后就是也这样子回头去看，就是为什么香港就是当了一些年轻人就是当高铁，那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跟土地有关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当我们的土地，我们都没有一个机位你踩在泥巴上，我们真的不多这样的机位的时候，我们说的本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也是在我来台湾之后我想的蛮多的。
土地没错，这个是在香港没有办法有的经验，就是非常困难的。
在香港土地不是属于人们的吗？
对，没错。而且有跟土地关联的就是其实家族传统这些宗族，很难用宗教来形容，但是就是这种宗族吧，这种东方式的宗族。
很简单，就是当你在台湾说原住民，
原住民
跟在香港说原住民，他们是完全
不同。
不要，对，你不要用相同的观念去。
对，我很喜欢你说你来台湾至少比如说看一下台湾过去40年经历了什么哈，慢慢的进入这样一种情境，以一个比较或者是以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在面对这个台湾脚下的这块土地啊。你喜欢这样做的自己吗？ 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来说真的很有动力去做这件事吗？
我是一个喜欢生活里面有生的事情发生的人。
嗯，
对，我很喜欢就是还可以有一些生的观念。其实可能就是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你20岁的时候谈成长这两个字，跟我现在的年纪去看成长这两个字，
嗯，
对，原来它是没有停过的。
嗯，
你一天还在这一个世界，你还是要不停去。我觉得是生而为人，
嗯，
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跟你的处境，跟你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有关的，这一个是不能停下来，你要记住。成长就是这样子，
成长是一个一生的事情。
对啊，
嗯，但你刚才讲到，我心里这个抖了一抖，就是这个庞贝古城。嗯，怎么说呢？就是假设你希望自己在一个不断成长的状态吧，或者是说永远可以找到新的角度去看世界，去打开不同的世界。嗯，那香港的这个状态，你恰恰又用了一个，它不是说告别或者是消失，它是停在那里了。然后肯定也有一部分的你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到底有没有一部分的你自己也停在那个时候，他跟你继续在成长，在看新世界的你之间，这个关系是什么？
其实一定的，我们每一人都有。
嗯，
我举一个例子，你听流行歌，你听到哪一首？你最近的流行歌你应该没有听吧？
刻在心什么？刻在你
啊？对，那是很深的，对对，它是很多了，就是你听的很多，嗯，但是对你来说是哎，很深黑的一个，
至少可能20年前了，
歌还是不停来，对不对？
对，
其实你就停在那一个，
对
对，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们要不要再翻身？再翻身？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我跟你认识是在香港正中的时候，
对对，
金钟，嗯，我在金钟认识你，
对。
你有没有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提到本土这一个字，我们蛮抗拒的，分开就是我们不是本土的。
嗯，
然后清唐经过2015的低潮，2016出来一个鱼蛋革命，
对
对，然后这一个之后，你敷衍就是这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接受，我就接受了本土这一个。好，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分别，就是我们不要暴力，我们不要冲突，你就在那边好好说就好了，日子再过。然后你今天跟我说就是好，你这样子想很暴力，我就跟你说好，你就当我暴力吧。所以其实是当你在一个时代里面，当这一个地方有一种动荡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不去改变，不去理解你周遭发生的事情，甚至你不能一种观念就是一直这样子下去。我觉得是我要学很多，哎，是不是这样？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我都不可以跟年轻的朋友去对话，但是我真的也有一部分是停在那边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是不是叫很 old school？有一些年轻人眼中我是很左交的那一种，就是哪一种观念，有一些我是不会拿走的，因为对我来说是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它是我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就停在那边了，就这样子。
对，我刚才在想你说的庞贝古城跟你说的你的一部分你珍惜的价值观停在那里的不会拿走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说，就是为什么你会用庞贝古城来这个意象来形容香港？
嗯，好，我这样说吧，其实你在现在在香港政府里面，
嗯，
当官的，其实他们蛮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嗯，
对不对？其实我们的背景蛮相像的，我们就是受哪一种英式教育长大，用一句比较俗的话，就是我们都是科英国的奶水长大的，
嗯，
好不好？
嗯，
它里面是有一种文化在里面，它有一种给你看这一个世界的方法，你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看待别人？为什么我就是今天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你们今天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是，好，你就让我死在那边吧，你就让我变成庞贝古城里面的哪一部分就好，因为我不要辜负我念过的书，我不要辜负其他人对我的教导， 就是这样子，很像这样。其实你想象一下，我们的背景很像这样，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今天做怎样的决定，今天行为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他们今天可以对这一个地方下了怎样的一种
诅咒。
对对对，所以我说是哎，他们忘记了一些什么吗？近年很多人说的话就是哎，今天的我达到昨天的我，要是你这样说的话，你就让昨天的我死在那一个地方吧。
嗯，
就好像庞贝古城就是定格在那边好了，那一个是我不愿改变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记得我是怎么长大的，我长大里面有一些很好很重要的部分是我怎么样都不要把它拿走，无论香港变成怎么样子，我那一部分都是从那边来的。
嗯，
就这样子。
你会在课上跟你的台湾的学生以什么样的方式讲到香港啊？
就是我借助台湾学生年轻的这一班，他们对香港是蛮关心的。
嗯，
因为晚上都看 live 嘛。
嗯，
昨天晚上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live 也在，然后就是在那边看到半夜三点四点这样子，然后第二天上课，然后同学就是他会有一个反应，哎，不要太难过，哎，我觉得哎，你都有看耶，就这样子。
嗯，
他们问我一定说的，他里面可能有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事情，我觉得我在这边我就要跟他们说。
嗯，那会通过电影文学就是这些更加抽象的作品去讲述那个更加复杂或者是更加完整的香港吗？因为你的课会要教。
嗯，我没有特别去说让他们知道香港怎么样，因为我的课真的不是这样的一个课。
嗯，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通过很多电影你都会说到那一个协会的一个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协会状态出来这样的一个电影。
嗯，
好像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电影，就是电影学生都看过，每一次再放的时候他们就睡给你看。为什么？因为是一个黑白的老电影，就是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
北非谍影。
北非谍影，对
对对对。首先电影太长，第二就是黑白的，好像是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一些爱情在里面。
嗯，
都知道结局是怎么样。
嗯，
但是我提出一个就是哎，想一下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他还在美国，就是好莱坞时代他一定在里面。但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他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二次大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嗯，
他是1942-43的时候出来。
嗯，
然后当时法国是
沦陷。嗯，
对。然后所以为什么他在电影里面唱马赛曲，美国就是他刚经历了珍珠港，没人知道，没人想象到三年五年还是七年我们还要怎么样打下去，没有人看见三年之后胜利的哪一天怎么来到，没有人看见，而是在怎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可以出来这样一个有希望的一个故事。他哇，我觉得蛮厉害，因为哪一个电影整个电影就是在一个片场里面拍出来的，也确定了就是好莱坞他整个 studio他往后就是1945年之后他有20年这样黄金的一个，其实这一个电影它是蛮重要的。然后最最重要就是你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全世界就是美国珍珠港都炸了，然后你可以拍出来。
嗯，
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要打下去。
嗯，
我们可以迎来自己的胜利。所以这一个是你说出来一个就是电影重要故事重要，你是回应了一个时代人的需要嘛？
放回到那个脉络里
对对对
就才懂它真正的含义。
对对对对，
你会怎么就是现在的这个你自己的经历也好状态也好，你觉得会怎么影响你再往后的创作，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写小说或者是写作，就香港会依然是你的一个持续的主题吗？还是说其实也不一定？
我不敢写台北耶。
嗯，
你是谁？你怎么来说台北的故事？你可以吗？
嗯，
所以我想我还是在写香港的故事吧。要不然就是香港在台北的故事嘛。要看懂台北真的不容易。
嗯嗯，
对，
非常复杂。
所以写是一定要再写的，因为后面的情绪太多，一定有一些东西就是你觉得我 我怎么样都要写一些东西出来，是哪一种状态？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对非常多的创作者来说，尤其是可能小说或者文学是非常，就一方面是情绪很多，但其实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就是在现实这么大的巨变的情况下，要继续沿着自己的某或者母题写下去，这个。这个到底要怎么？
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个，就是你就写吧，就是你不会一写出来就很好看。但是其实是他从你一直在写，一直在修改的时候，其实你就慢慢看出来，其实哪是你在说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其实打从2014年开始吧，2013了。我的感觉是故事追不上现实发生的事情，好像在一直在那边在后面追。我觉得创作的人总找到一个你去应对的一个态度，你总找到一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小说也好，电影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怎么样去回应现实。
对，
然后它是虚的，对，它是虚的，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也就是这一种虚构里面，它是给我一个力量，我可以重新去面对现实嘛。所以我要怎么样抓住哪一种，让我就是虚构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一个东西重新走进现实里面去的。就好像刚才我说了一个电影《Casablanca》一样，它跟现实是好像也有一些不搭调，就是现实里面大家都很惨。然后他还是给你一个很乐观的，然后他用三个人的爱情说了一个，我们三个小人物就不要太计较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出来，就是你好好握下去嘛。所以我觉得创作的人总找到一个他跟现实去对话，然后他去突破的一个方法的。
你现在有在这个 moment 有找到这个阶段的支点吗？
我不知道哎。我自己是对我的学生都这样说，所以我自己都应该这样吧，先写出来吧，写出来就知道了。
非常非常感谢陈慧，今天听到了我可能到台北来几个月最震动的这个意象，我都不敢重复刚刚这个庞贝古城这个比喻。总之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哈，然后陈慧的书其实是我们静好听这个香港来的风系列节目中间好多位从香港来到台北的人都必定会随身带着的小说，因为那是大家共同的一部分的香港的回忆。那非常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这个香港来的风节目，我们下次再见。谢谢陈慧。
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